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上文，贺龙闲着没事儿，跟几个朋友和下属化了妆之后进城去看戏，在戏院门前遇上一伙当兵的大人，而且把这人打得很重。贺龙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几个当官当兵的想要不花钱白看戏，收票的人不答应，他们就动了五八抄，把人打成重伤。这还了得吗？贺龙是个什么人？是见义勇为的人，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军人，你们是保护老百姓安全，结果你们还动手打老百姓，简直是可恶之极。那个歪脖子的军官呢，还有点不服气呢，他瞪了一眼贺龙：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是谁呀？我是专打天下不平之事。贺龙说着话，那巴掌就到了，啪，给这当官的来个嘴巴，这下把这小子可给打懵了。他伸手刚要掏枪，贺锦斋在旁边过来了：喂，我说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也不敢打我，他打我，我就不能叫他活。哼，这就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这小子一听就是一愣，人的名树的人。别看贺龙官不大，名声远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小子当时手一软，这枪就没敢往外掏。合计了合计，心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挥手跟底下打人的人一使眼色，拔腿就走。贺龙一伸手把他袄领子给抓住：回来，没那么便宜的事儿，马上把受伤的人抬到医院去医治，这钱得你们掏，向他赔礼认错，不就我枪毙了你们。这帮人就舍不得往外掏钱，越聚老百姓越多，你想想在戏院门口那人能少得了吗？后来那小子也没辙了，咧着嘴跟贺龙说：我贺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哥们儿今天也是多喝了几杯，到这儿惹了祸了，希望您呢行个方便，我们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但凡有钱能白想看戏吗？您说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的直接领导您也认识，正是赖新辉赖军长。告诉您，我们军长不久就要荣升四川省的省长了，您给兄弟留个方便，早晚对您也有好处。这贺龙不听赖新辉仨字还得罢了，一听这火就更大了。贺锦斋一看人聚的太多，又听对方亮出王牌，是赖新辉的下属，能退一步就退一步，因此苦劝贺龙。贺龙这才挥了挥手：滚！这个几个小子灰溜溜的走了。贺龙从兜里掏出五块光洋，把受伤的人扶起来，跟他说：到附近医院治伤去吧。这人头脑还十分清醒，胳膊腿还好使，他们方才说的话他听得清清，跪在地上给贺龙磕头啊：贺团长，我都没想到这军官里边还有您这样的大好人，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贺龙一摆手：去吧去吧，治病要紧。这人高高兴兴拖着光阳走了。贺龙他们进了和平大戏院才开始看戏。像这样的事情贺龙啊那干的多的是了，究竟干了哪些他都想不起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这事儿就过去了。进了戏园的找着座坐下了，把方才事儿忘的是一干二净， 全神贯注的看戏。看这个座位还真就不错，前三排正中央，几个人找座坐好了，时间不大，开了锣了，戏开演了。今天的主戏是白鼻公，白鼻公就是曹操跟华歆干什么呢？逼迫汉献帝，要杀死汉献帝的两个皇子。这戏呀、啊，哎呀，那是真棒。本来贺龙不爱看戏，但是看着看着，被演员的精湛演技给带到戏里头去。贺龙真好像身临其境，浑身上下使劲，热烈的鼓掌。那个傅三千的丑角演的是真的好，活的一样。这贺龙一边看着，一边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这曹操这个家伙坏透了。”“是，要不怎么叫汉贼呢？”贺龙又说：“在当今的社会上，类似曹操这样的汉贼多的是，不把他们杀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对对对，你说的太对。”贺龙还说：“那个叫华歆的这小子更不是东西，他竟给曹操出坏主意，类似这样的人也是可杀不可留。”贺锦斋点头：“现在啊，像华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随处可见的。”要他们正在议论呢，这个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华歆给曹操出主意，用毒药酒毒死两位皇子，汉献帝哭成了泪人，跪在台上苦苦的哀求曹操，曹操就是不答应。正演到这个情节，哎呦，出事了。看戏的观众当中有十几个妇女，这几个妇女嗷了一声是嚎啕大哭，前后是冲上舞台，把扮演曹操跟花心的演员抓在手中，是连踢再啃，往脸上吐吐沫。“呸呸，你太坏了，你不是人，你太坏了。”哎呦，当场大乱。看戏的看，这是哪一出啊？这是演戏，这不是真事儿。把这俩演员打的帽子也掉了，是鼻青脸肿。贺龙是捧腹大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演员的功底太深厚了，演到家了，不然不能出这种效果。后来剧院的老板大家出面苦苦相劝，把这十几位妇女才劝下舞台，这个戏好不容易这才结束。贺龙一边乐着一边离开了戏院，跟自己的同事们一边说一边笑，津津乐道方才发生的事情。回到军营，这一天结束。哎，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心里不痛快，就是应该出去溜达溜达，换换环境。哎，他这个情绪就有变化。贺龙当晚睡得觉挺香，第二天早晨起来，贺龙正在漱口的时候，贺锦斋又来了，笑嘻嘻的：“哎，我团长，今儿咱上哪儿溜达？你怎么就惦记溜达？昨天的戏还没看够吗？今儿个不是去看戏，啥日子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呀，按着本地的风俗叫玉佛节呀。这景观城的寺庙多的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尤其是北门的文殊院，东门的大悲寺，西北郊外的昭觉寺，西南郊外的草堂寺，这几个大庙一个比一个大。今天我听说家家户户都戒斋吃素，有钱的人都买来了动物，像买鱼啊买鸟啊，然后放掉，这叫放生。这天不杀不害，以此来纪念佛的生日啊，这个热闹是不可不看。贺龙叫他白活的心也活了，那溜达溜达应该溜达，快换衣服换衣服。贺龙赶忙换好了便衣，带了几个勤务兵 在贺锦斋陪同下漫步走的市里。这时候刚刚立夏，正是人们穿上薄衣服的时候。那北门外的游子河，南门外的走马河，带着由都江堰流来的岷江的桃花水是滚滚而下。这两条河绕到成都，在安顺桥下河二而一，河面突然宽阔了，水也更加平静了，这条水便称为锦江。锦江水从九眼桥下转至白塔寺，流六里到望江楼，堰河的两岸全是买卖和铺户，真是游人如织。尤其仗刚打完了，老百姓心里都挺宽松，都参加了这个浴佛节，说笑之声是不绝于耳啊。贺龙左瞧瞧右看看，心花怒放，一边走一边跟贺锦斋说，我说你跟我讲，今天是浴佛节，买什么小动物，买鸟了，买鱼了，放生，这放生究竟是啥意思？放生就是花钱买的，不吃不杀不害，然后把鱼还放到河里，把鸟给放飞，是做善事。说话之间，他们就来到望江楼。望江楼是最主要的一个景点，人也比较多。贺龙觉着嗓子有点干渴，跟贺锦斋一商量，咱们到楼上喝杯茶吧。噔噔噔上了望江楼，要了两壶好茶，吃着小点心，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是一边运头。哎，贺龙眼尖，抬头往不远处的桌案上一瞅，那儿坐着一个人，后背对着贺龙，他们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墨光眼镜，他怎么瞅这个人不俗啊？贺龙正在发愣，这时候那个人就回头看了一眼贺龙，转身来到贺龙桌子前边，把眼镜摘下来。请问阁下，您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吗？哎，贺龙就一愣，啊，在下正是贺龙，请问您是？在下姓刘，我叫刘伯承。哎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旅长啊！贺龙跟您缘分浅呢，早想拜见，没有机会，今日在此相逢，三生有幸，快请坐，请坐。哎，您说这玩意儿怪不？英雄爱好汉呢，一点都不假。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名声和情况。真有相见恨晚之意啊！两个人挨着坐下，贺龙高声又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然后他介绍，他一指贺锦斋，旅长，这是我的当家兄弟，一营营长叫贺锦斋。哦，失敬失敬。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归座，开始就打开话匣子了。这贺龙就说开了，刘旅长啊，你的名声太大了，如雷贯耳啊！刚才我们还听到卖唱的用四川情调唱了一段刘旅长大战丰都城的事迹呢，你可真了不起，值得兄弟我学习。刘伯承一笑，赶紧抱了抱拳，二位过奖。哎，刘旅长，你今天出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刘伯承也笑了，带人干嘛，一个人出来更方便不是。接下来这话匣子这一打开，滔滔江水一样，贺龙大发感慨，就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请教刘伯承是怎么看的，刘伯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贺龙是频频点头。最后贺龙提到眼前的事儿，说本来我们占领四川，那些北军那些刘贼还占着边防的县城，我们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 为什么上峰机关这几个当官的就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岂不可惜呀？刘伯承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当官的无能没有办法，这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可惜你我弟兄说话不算数。贺龙说，昨天我看了一出戏叫《白鼻公》啊，那个曹操实在是可恨之极，像当今的刘承勋、赖新辉、戴茂新这些人都是曹操一流的人物，这些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家伙，可杀不可留。刘伯承听完之后用手示意让贺龙小点声，兄弟小心耳目，你知道喝茶的当中哪个是他的下属？贺龙这才压低了声音，哎呀，我看咱们的领导总司令熊科武是个大好人，可惜呀，这个人耳软心活，没有什么生姜辣气，有时候咱替他是干着急。是啊，不仅是熊科武啊，连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的人物不也是这样？他身边缺少好样的辅佐之人也是呼之不灵啊。乱世年间这种事没有办法的，慢慢的解决吧。贺龙只好同意了，来来喝茶喝茶。正喝着出事儿了，突然听见望江楼下哭喊的声音，他们谁也顾不得喝茶了，凭栏远眺往下边一看，就见十几个当兵的架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充其量超不过20岁，衣服都撕坏，女孩拼命的喊叫救人，可那些当兵的就是不听，后边还跟着个细高条的军官在这指挥的，快把他架走，把他架走，把他塞车里头。离着望江楼不远，路边上停着两辆军用汽车，眼看要把这女孩塞在汽车里头。贺龙、刘伯承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当兵的做出这种事儿，这还了得，这什么世道。本来贺龙就是火爆的脾气，刘伯承也是见义勇为之人，两个人带着手下的人转身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来到出事地点。贺龙挡在汽车的前头，把大手一伸，站住，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把这十几个当兵的吓得一愣，松着手了。那个女孩一看有了机会了，扑通给贺龙和刘伯承就跪下了，先生救命，先生救命，他们要抢人呢。正在这时候，指挥抢人的那个军官横愣着脖子，瞪着眼珠子从后面赶在前头，用掌中的鞭子一指贺龙和刘伯承，你们是干什么的？少他妈管闲事。贺龙上下打量打量，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哎，我是哪个部队的还用跟你报告吗？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你是谁的属下？哎喂，这位一看这主够横的啊，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于是他把胸脯一拔，我是赖新辉赖军长的下属，怎么你不知道吗？你们军长就指挥你们抢男霸女不成吗？我们名义上是革命军，革命是为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为的是老百姓，你们不但不保护老百姓，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成何体统？赶紧把人给我放了。贺龙说的是义正辞严呢，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大多数给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军官一看有点尴尬，哎，我说你呀，最好少管闲事， 听你这意思，跟我打官腔，你也是个当官的，你是哪个部队？独立团团长贺龙，这位是旅长刘伯承。
我是了。
这位一听还真有点气短，心里说话怎么这么倒霉？干这件事遇上他们二位了，知道碰到茬子上。哎，他马上话锋一转，编了套瞎话。哎，二位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女人呢，没说实话，她是我们赖营长的四姨太太，她跑出来了。我们是奉着军长的吩咐来寻找四姨太，她说什么也不跟我们回去，故而才发生了冲突。我二位啊，这个你们不能干预吧？人家是家务事儿，是吗？那女孩听得清清的，赶紧摇头晃手，她胡说，她胡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赖的，我跟他们是萍水相逢，我是刚毕业的大学学生，方才我在街上买东西就被他们跟上了，他们当面跟我提亲，说是要把我许配给什么姓赖的军长做小老婆，我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贺龙点了点头，哎，你怎么说瞎话呀？这个女孩说的话你听清没？你怎么说是你们家军长的四姨太呢？
我的这，
我贺团长，不管怎么说，我劝你少管闲事，我要管到底，我也不管他是赖军长还是赖皇帝，犯到我手里头，我是非要管到底不可。来人，贺龙今天带了十来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贺龙的心腹，往上一拥，团长您下命令，把这当官这几个当兵的还有这女孩一律带到我的团部，事情在没查清之前不准放人。
是。
贺龙手下的人如狼似虎往前一闯，把这当官的脖领子给薅住了，掐吧掐吧给压走了，连那女孩还有几个当兵的都押到独立团的团部。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